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30篇，在马太第十章主的话是为着对受差遣的人说的，在第16节到第11章第1节有许多的事情慢慢都明朗化了。当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能够领会到今天我们所处的光景。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第十章16节到33节，这里的标题是逼迫和应付逼迫的路。16节，看哪，我差遣你们去，如同绵羊在狼中间，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纯真像鸽子。第17，且要提防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议会，也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们。第18，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官长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19，但他们把你们交给人的时候，你们不要挂虑怎么说或说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刻智慧赐给你们当说的。第20，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话。21，并且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女交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22，你们还要因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23，但几时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别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完，人子就来了。24，门徒并不高过老师，奴仆也不高过主人。25，门徒和他的老师一样，奴仆和他的主人一样，也就够了。人既称家主为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26，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被揭露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27，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28，不要怕那杀身体却不能杀魂的，唯要怕那能把魂和身体都灭在火坑里的。29，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没有你们父的许可，一只也不会丢在地上。30，就是连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31，所以不要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32，凡在人面前在我里面承认我的，我在我诸天之上的父面前也必在他里面承认他。33，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诸天之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在这一段话里面，16、17节主预言逼迫要从犹太教临到使徒。属天的王在这里说到使徒要受到犹太教逼迫的预言，指明属天的王借着使徒传福音，他所建立的国是要被犹太教所弃绝的。这个也就证明主的国不是属地的，乃是属天的。第16节说，看啊，我差遣你们如同绵羊在狼中间，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纯真像鸽子。主的使徒如同绵羊在狼中间，虽然不是蛇，但是却需要灵巧像蛇，以逃避这个狼的伤害。虽然他们要灵巧像蛇，但是他们同时要纯真像鸽子，毫不掺杂任何的恶意，绝不伤害别人。在这里主的话就启示出全世界都是在仇敌霸占的手下，所以他们反对神的经纶。今天整个世界，无论是犹太世界或者外邦世界，都反对神的国。第17节说，且要提防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议会，也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们。这一节指明犹太国已经完全被神的仇敌所侵占了。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犹太国的名义上是属于神的，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所以在第十七节，主说到来自议会的逼迫和会堂的逼迫。在以色列人当中，议会是最高的法庭，它的功用就是监督犹太人遵守旧约的律法，可以说就是一个宗教的法庭。而会堂呢，是把神的话教导以色列人的地方。在这里主暴露了议会和会堂都是反对神的经纶，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他的使徒就是他所差遣的人，要被交给议会，并且要在会堂里面被鞭打。很明显的，会堂不是戏院，不是赌场，不是偶像的庙宇。就某种意义来说，会堂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把神的圣言教导神子民的地方。但是主说诸天之国、诸天之王的使徒，甚至他们要在会堂里面被鞭打。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会堂在这里已经成了何等邪恶的东西。虽然犹太人他们都到会堂去学习神的话，但是会堂里面的人却是逼迫了属天君王的使徒。不光如此，为着监督以色列人遵守圣经而组成的这个议会，现在也就成了反对属天君王的使徒的地方。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古代的议会和古代的会堂反对王所差遣的人，那么今天的宗教的制度是如何呢？假如我们真的是属天君王所差遣的人，我们就会受到今天的宗教的组织所反对，就如使徒受到犹太教反对一样。古代的使徒主要不是受外邦人的逼迫，乃是受议会和会堂里面所谓圣民的逼迫。在我们多年的经历里面，几乎所有的逼迫、谣言、反对、攻击都是来自宗教的组织的，而不是来自外邦人。照着第十六节，主耶稣把那些在议会和会堂里面的人比喻作狼，说他差遣使徒去如同绵羊在狼中间。你能够相信那些在议会和会堂里面解释教导神的圣言，又劝勉别人顺服神的人，这些人是狼吗？如果这个不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话，那我的确不会相信。我会说那些在议会和会堂里面的人，可能他们犯了一点的错，但是他们的确是神的子民，因为他们天天谈论圣经，天天教导人敬畏神、敬拜神、尊敬神、荣耀神，他们不是那么坏，你怎么能够说他们是狼呢？但在这里主耶稣竟然说他们是狼。那个时候十六节所说的狼，就是十七节所说的那些在议会和会堂里面的人。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告诉我们，大树的扫罗是在大圣经教师加马列的脚前受教的，而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律法教师，他就是议会的一个领袖。那我问你，加马列是为着什么？当然是他敬畏神，他为着神，但是他是在完全抵挡神的经纶的环境里面。他是在哪里？他是在议会里面，他是一个抵挡神的系统的一部分。历代以来一直到今天，光景都是一样。不论有一些人是多么的为着神，他们还是在反对神经纶的系统组织里面。在启示录第九章、第二章第九节和第三章第九节，主耶稣提到撒旦会堂里面的人。在马太第十章，主也说明会堂里面有狼。在启示录他说到这个会堂是撒旦的会堂，这个就指明会堂到那个时候已经成为撒旦的了。主耶稣他不是先来到外邦的世界，乃是先来到被公认为神的圣民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圣经、圣城、圣殿、圣祭司的体系，还有圣祭物。他来到这个国家的目的是要建立诸天的国，表面来说这不应该有什么困难。但是这位属天的王，他差遣他的使徒去扩展他的职事的时候，他却警告他们说，他差遣他们去是好像绵羊被差到狼中间。好像主在这里说，那些在议会里面重视圣经的人，他们要逼迫你们；那些在会堂里面教导神话语的人，他们要鞭打你们，你们要谨慎。 他们不是神的圣民，他们是狼，他们不是为着神，他们乃是抵挡神的。假定你在属天之王所差遣的犹太人中间，你听见那些在议会和会堂里面的人是狼，你会不会吃惊呢？当然会。但是这个正是主在这里所说的，主没有说罗马的军队的士兵是狼，他却说那些在议会和会堂里面拥有神的话，并且将这个话教导神的子民的人，这些人是狼。在原则上历代以来的情形都是一样。在第九章三十六节，主把百姓比喻为羊，在以色列人中间有绵羊也有狼，这些狼就是在议会和会堂里面的人，他们是文化狼、文明狼、宗教狼，这些狼是相当的熟悉圣经的。他们虽然能够引用经文并且照着圣经敬拜神，但是主耶稣并不认他们是绵羊，而认为他们是狼。所以在马太第十章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就有一种复杂的情形，因为绵羊和狼才杂在一起。只要绵羊和狼同行就没有问题，但是今天牧人来了，并且差遣小牧人去聚集绵羊。假如我们仔细的读这几章，就会看见聚集绵羊就是收割庄稼，所有的绵羊、所有的庄稼都分散在狼中间，并且与狼才杂在一起。当绵羊他们渴望与牧人所差遣的小牧人同去的时候，狼就起来了。他说，什么？你们在这里偷羊，你们在这里激动我的绵羊。这样一来，他们的狼性就被暴露出来，并且狼同时攻击小牧人。所以主说他所差遣的人如同绵羊在狼中间，这些人必须要灵巧像蛇，纯真像鸽子。狼攻击的时候，受差遣的人必须要像蛇一样的灵巧来逃避，同时他们也应该像鸽子一样的不伤害人。第十八节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官长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毫无疑问的，这里这些话官长、君王是指外邦人说的。所以主在指明神的国不仅仅要受到犹太宗教世界的反对，也要受到外邦世俗世界的反对，最终使徒要被送到罗马官长和君王面前，他们遭受逼迫，并且他们成了见证。这个就启示宗教的世界和政治的世界是同样的反对诸天的国，因为两者都是在神的仇敌的霸占的手下。属天的王的心意是要在地上的宗教和政治的领域里面来建立他的国，那这个就一定会引起反对和逼迫。在第十九节二十节，主说，但他们把你们交给人的时候，你们不要忧虑怎么说或说什么，因为在那时刻智慧赐给你们当说的，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话。使徒不光有属天君王的权柄，他们也有父的灵。王的权柄是对付巫灵和疾病，父的灵是对付反对者的逼迫。主嘱咐那些受差遣的人，他们遇见逼迫的时候，不要凭自己说话。好像在这里主是说，你们不要忧虑，也不要凭自己说话，你们父的灵是会与你们同在的。只要我们有主的灵，我们就有主的同在。在这里有主的同在，就是为着在这句话里面，主的同在是为着说话的灵。当我们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有主的同在。我们应该学习不凭着自己来面对任何的逼迫，我们应该学习转到我们的灵里来信靠这位内住的灵。我们必须要相信父的灵是与我们同在的，并且他要应付所有的反对者和逼迫者。这件事是不容易学的，我们必须要不凭着自己来面对任何的逼迫和攻击，而转到我们的灵里，就是神的灵居住的地方。我们必须要信靠他，让他引导我们来为我们说话。第二十一节说，并且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女交到死地， 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在这里主也告诉他所差遣的人，他们要被亲人恨恶，为着传扬国度的福音而做属天君王的使徒，他们必须要忍受与最亲密的人的关系破裂的那种的痛苦。22节主继续地说，你们还要因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里的得救意思不是蒙拯救不下地狱，这里的得救可以指蒙拯救脱离恨恶我们的人，就是外面环境的得救。但是至终这个是指蒙拯救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里，这个应许是给得胜的信徒的赏赐，是蒙拯救脱离千年国里那个时代的惩罚。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要必然得救，这个得救是从这个刑罚里面被拯救出来，这个得救是与以弗所书第八章第二章第八节所启示的永远的得救是不同的。在这里说忍耐到底的就要得着这种国度的得救。下面23节说，但几十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别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完，人子就来了。在基督钉十字架以前，12个使徒传福音的时候，这个话还没有应验，但是到了大灾难的时期，就是要来的这世代的末了，这句话就应验了。第17到第23节所预言的和马太24章9到13节的很相近。在这里属天的王差遣使徒向犹太人传国度的福音，到他复活以后，他就差遣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他就要差遣使徒再向犹太人传国度的福音，到那个时候这个话就要应验了，到那个时候他就要来了。所以这句话是说，以色列的城邑还没有走完，人子就来了。下面第24节，王对他所差遣的人说，门徒并不高过老师，奴仆也不高过主人。那根据这个上下文，这一句话是指使徒在遭受逼迫的事上，他们不能告过主，主是受逼迫的，他们也要受逼迫。主受逼迫已经到了极点了，我们做他的奴仆，做他的门徒，我们也不能例外。25节说，门徒和他的老师一样，奴仆和他的主人一样，那就够了。人既称家主为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别西卜意思就是苍蝇之王，是以格伦的神的名字。犹太人他们由于藐视，就把这个名改作巴利西卜，意思就是粪堆的主。所以这个字别西卜或者巴利西卜，原来是指这个外邦人以格伦的神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苍蝇之王或者粪堆之王，原来是用来指这个鬼王，就是众鬼的王。犹太宗教里面的领头的法利赛人，他们辱骂属天的王，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这个是最涉毒的名称，表达出他们最强烈的反对和弃绝。下面第26、27节，王告诉他所差遣的人，不要怕逼迫的人，要在明处讲说，在房顶上宣扬。28节他说，不要怕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魂的，唯要怕那能够把魂和身体都灭在火坑里面的。神是唯一能够把人的魂和身体都灭在火坑里的。所以这句话还是受主差遣的使徒，假如不忍受逼迫，将来就要受神的管教，这个要发生在来世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的以后，到那个时候信徒就要得着赏赐或者受到责罚。所以在这里那个能够把魂和身体都灭在火坑里面的就是神，而这位神是可以这样来对待这个信徒的，我们要怕这样的一位。32、33节主说，凡在人面前在我里面承认我的，我在我诸天之上的父面前也必在他里面承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诸天之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这个话是属天的王对他所差遣去传国度福音的使徒说的。他预言他们会受逼迫，假如有人在受逼迫的时候不认主，主也不要认这些人。这件事要发生在他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被他否认还是承认，就要断定这些使徒是配得赏赐进来是诸天的国，或者要受刑罚。在这里诸天的王好像是在讲，假如你害怕这样的逼迫，在逼迫者面前不认我的话，当我回来在千年国开始的时候，我在父的面前也不承认你的名。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人他们要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不会有份于国度的实现。下面第34节，主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给地上带来和平，我来并不是带来和平，乃是带来刀剑。今天全地都是在撒旦的霸占底下，属天的王来呼召一些人脱离撒旦的霸占，这个当然会引起撒旦的反对。撒旦煽动在他霸占的之下的人和属天之王所呼召的人这个征战，所以他来不是带来和平，乃是带来刀剑，为着建立诸天的国。在诸天的国和世界的国之间必定有对抗，这两个国是不能共存的。因着属天的王正在地上建立他的国，所以这两国之间的征战就是不能避免。在35-36节，主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不和，儿子反他的父亲，女儿反他的母亲，儿媳反他的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今天霸占人的撒旦煽动人和属天之王所呼召的人征战，这个征战甚至在他们的家中也在进行。属天的蒙召者在家里要受亲属的攻击，因为那些的亲属仍然留在那儿子霸占的手下。当有一些人受到属天的君王吸引，被他抓住定义要跟从他的时候，他们的家里也许就有人受到撒旦的煽动与他们征战，甚至杀害他们。在这里让我告诉你一位弟兄遭受到不幸的妻子迫害的故事。这位弟兄有很好的职业，在政府的海关上班，相当的富有。他被带到主面前以后，他的妻子就开始逼迫他。有一天晚上，这位弟兄邀请我们几位到他的家里吃饭。以前每逢丈夫邀请同事下班回家吃饭的时候，妻子都是很高兴的，并且预备了最好的菜。但是现在丈夫信主了，当他邀请教会里面一些人到他家里的时候，他邀请我们的那天晚上，妻子故意不做饭，只是把冷的剩菜剩饭摆在桌子上。那位弟兄眼中含着眼泪看着我们，我们看看他，我们就说，赞美主，这是好吃的晚餐，我们一起来吃吧。我们就把那些剩饭剩菜通通就吃了。这个就是一个遭受妻子迫害的例子。受主差遣的人领会逼迫是等着他们的，主耶稣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反而他是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切的情况。犹太国是满了反对者，甚至受差遣者的亲人也要起来反对，他们甚至要杀害属天君王的跟从者。下面37-39节就有跟从属天君王的路。37节是这样讲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我们的爱必须绝对为着主，我们不应该爱别的过于爱主，主是最配的我们爱的那一位，我们必须要配得过他。下面38节继续说，不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的也配不过我。基督领取了父的旨意，钉了十字架，当他受尽的时候，他已经算是钉十字架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实行神的旨意。他所呼召的人是与他联合为一的，他要求他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跟从他。这个就是要他们将自己摆在一边而接受神的旨意，这个要求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先把爱给他，使他们能够配得过这位主。 第39节说，得着魂生命的必要丧失魂生命，为我的缘故丧失魂生命的必要得着魂生命。得着魂生命的意思就是让魂得着享受，不让魂受苦。丧失魂生命的意思就是使魂失去享受而受痛苦。我们跟从属天君王的人，假如我们的魂在今世得着享受，这个就会叫我们的魂在要来的国度的时代里面失去享受。假如我们为着王的缘故在今世让我们的魂失去享受，那就会叫我们的魂在要来的国度的时代里面得着享受，就是与王同享治理全地的快乐。下面第十章四十节到第十一章第一节是讲到与属天君王联合的事。第四十节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使徒他们被属天君王所差遣，既然受了他的权柄和平安，也有父的灵住在他里面，并且在王的苦难和受苦上与他联合，他们这帮人就是与王成为一的。所以人接待他们就是接待王，我们要与属天的王有这样的联合，就需要不惜任何的代价爱他胜过一切，并且走十字架的窄路来跟从他，就是好像37到39节所启示的。所有受差遣的人不光有王的权柄平安和父的灵，并且他们是与王是一的，是与他联合的。所以接待王所差遣的人意思就是接待王自己，因为受差遣的人与王是联合在一起的。这个话对受差遣的人乃是一个鼓励。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是有权柄有平安有纳灵，并且是与我们的王联合为一的，我们与他是一。凡接待我们的就是接待王，凡弃绝我们的就是弃绝王。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我们都需要确信我们有权柄平安纳灵，并且与王联合，这一切都是为着扩展王的职事。今天我们的王仍然在扩展他的职事里，我们乃是带着权柄平安纳灵，并且与王联合的受差遣者。下面41节说，因伸言者的名接待伸言者的，必得伸言者的赏赐；因义人的赏，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的，必得义人的赏赐。伸言者是为神说话并且说出神的人，义人就是为着国度寻求义实行义并且为义受逼迫的人。属天的王就是这样一位受神差遣的圣言者，也是这样一位的义人。他所差遣的使徒既然与他联合为一，所以他们也就是这样的圣言者，这样的义人。所以凡接待他们的就是接待天国的王，这样的人必要得着赏赐。接待圣言者的就连于圣言者的话，接待义人的就连于义人的义，所以他们必定要得着伸言者和义人所得到的赏赐。王所差遣出去的是伸言者也是义人，伸言者总是带着神的话而来的，义人总是带着义而来的。假如你接待伸言者，你就必定得着神的话；假如你接待义人，你就必得着他的义。得着神的话和神的义是何等的美好，这个会帮助我们进入今天国度的实际以及将来国度的实现。下面最后一节第42节说，无论谁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失去他的赏赐。这个赏赐要在要来的国度的时代赐给这些给小子喝凉水的人。好，下面这一段是连着第11章第一节。第11章第一节说，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在他们的诸城中施教并传道。主选差了12个人，差遣他们去扩展传扬国度以后，他自己也亲自继续的尽职，在所有的城市里面施教并且传道。 这个就是这一段的结束。